观众朋友大家好，弘一大师的格言别录我们已经串讲到最后一集了。每一次翻看学习这些圣贤的教诲，都会有不同的感受。这些感受的提升在于应用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每天遇到的事情环境都有所不同，但只要把握住这些圣贤的教诲，就会让我们少走弯路。这就是慈悲的弘一大师给我们留下的无尽财富，让我们终生受用。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学习最后的几条格言。
己性不可认，当用逆法治之，其道在以忍字。人性不可服，当用顺法调之，其道在以恕字。
人们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句格言讲的就是怎样改变人的不良习性，对自己和对别人要用不同的标准和方法。己性不可认，这里和下面讲的性都是指习性、性情，而不是本性。因为本性是空寂不动的，人的习性多偏于欲望和自我，再加以放任，必定距理智越来越远，所以对自己的习性不能放任。当用逆法治之，逆法就是和私欲相反的方法，用来纠正性情中的偏差，应当要用逆境意志克服。其中教我们的方法就是一个忍字。一切恶行都从私欲而生，提升道德的方法就是克制欲望。比如容易发怒的，要常常用逆境磨练自己的忍耐力。贪心重的，要常常学着付出与放下。贪图安逸的，要常常劳其筋骨。追求欲望享受的，应该常空乏其身。喜欢热闹的，可以在曲终人散中体验寂寞。性情孤僻的，要学着融入大众。包容别人，重要的还是要忍得过，转得快，时时保持心态的平静缓和，才能见到功效。人性不可服，这句格言的意思是指对别人的性情不能违背服逆，包括个人的爱好、习惯、地域的风俗、人情种种。当用顺法调之，意思是应当顺应人情事理，让他生欢喜心，再顺势调和开导，对方才容易接受。这里的方法就在一个恕字，推己及人。我希望别人尊重自己，自己就要尊重他人。我希望别人关心自己，自己就要先关心他人。我希望别人包容自己，自己也要包容他人。人心和顺，万事和顺，达到人群的和顺尊慕，而后调和驾驭，顺理成章，自然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化效果。
欲论人者先自论，欲知人者先自知。
我们生活在人群中，都希望对自己、对他人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可是，要怎样才能认识自己、认识别人呢？这一条格言就是告诉我们，无论是评价还是了解他人，都要先从自己开始。因为修身就是修自己，而不是修别人。所以说，欲论人者先自论。这句格言中有个关键字是论字，论是指议论， 意思是说，想要议论他人的善恶得失，先要评论自己的好丑高低。自己并不是十全十美，怎么能要求别人完美无缺呢？从中外历史上看，许多口若悬河的评论家往往都没有大的作为，自己的道德也受到当时和后世的抨击。一个人整天忙于向外品头论足，就很难回头观察自己，提升自己。而一个人对自己有准确的评判，说明他能常常回头反省自己，自然会努力改正过失，不断提高德行学问。自己改过都怕来不及，怎么还有时间去议论他人的得失呢？同时，一个爱惜自己名誉，不愿受人恶意批评的君子，也不会随便去议论别人，唯恐言语传闻有出入，冤枉伤害对方，误导大众。这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是对自己、对他人、对大众负责任的正确态度。欲知人者，先自知。这句格言中的关键字是知字。知指了解，想要了解别人，首先要了解自己。自知者智，知人者明，了解自己才是根本。如果对自己都不了解，又怎么能够真正了解他人呢？所有的生命是一个共同体，人性是相通的，如同大海浮沤，似乎各有不同。当我把自己的水泡打破，看清楚自己只是海的一份子，自然就看清楚了。原来所有的水泡和自己并没有差别，都是海的一部分，共同组成海的壮阔。如果困守在自己的小水泡中，想要看清楚其他水泡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深入了解自己，才是了解他人、了解世界的最好方法。
凡为外所胜者，皆内不足；凡为邪所夺者，皆内不正。今人见人敬慢，则生喜运心，皆外重者也。此谜不破，胸中冰炭一生。
凡为外所胜者，皆内不足。这里的胜字是制服、克服的意思。凡是被外面环境转移、控制，自己不能摆脱外面诱惑，都是因为自己内心警觉性和羞耻不足的原因。尤其今天社会剧烈变迁，名利欲望的诱惑力量强大，如果不是警觉性很高、志向明确、意志坚定的人，很难不被这些外境动摇。在这里，古人举出一个例子，我们应该举一反三，常常反省自己有没有被外力控制，内力足不足。凡为邪所夺者，皆内不正。意思是说，凡是被邪说动摇的，都是因为自己的内心不正。这里有两种，一种是见解不正，不能明辨事理，像有很多人批判传统的儒释道文化，说是封建迷信文化，其实是他们完全不了解，只是人云亦云而已，渐渐落于邪说。另一种是心术不正，想借邪说取得利益，故意颠倒黑白，到后来邪说以至于邪法的势力越来越强，终于没有办法回头。可见保持自己心态端正，才能免受邪说的危害。因此一切圣贤都是教我们从内心下手，诚意正心，才能趋吉 弟兄。今人见人敬慢，则生喜运心，皆外众者也。意思是说，现在的人见到别人的态度恭敬或者轻慢，就会随着产生欢喜或者愤怒，这都是属于重视表面的虚荣，不知道向自己内心反省。当别人恭敬我，是不是因为我的道德提升了呢？如果是，也是自己的本分，并不值得欢喜。如果不是，他的恭敬我受之有愧，有什么可喜呢？当别人轻慢我，是不是因为我德行有亏？如果问心无愧，他的轻视对我也没有什么损害，何必发怒呢？如果德行亏损，我应该感激他的提醒，惭愧都来不及，还能生气吗？此谜不破，胸中冰叹一声。意思是说，这个迷惑不能破除，一生就常被境界转移，心情忽冷忽热，不得安宁。
小人乐闻君子之过，君子耻闻小人之恶，此存心厚薄之分，故人品因之而别。
君子和小人是中国人说不尽的话题，小人和君子有多大差别呢？这一条格言就是告诉我们，小人和君子只是在存心上的细小差别，表现在行为上就有所不同。这也是提醒我们要把握自己的存心，以免失足堕落为小人。从现象上说，小人乐闻君子之过，意思是说，小人喜欢打听君子的过失为乐，而君子耻闻小人之恶，是指君子则耻于听闻小人的恶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重要的不是错误本身，而是我们面对错误的态度。这里用了过和恶两个字，其内涵和分量都有所不同。弟子规说，无心非名为错，有心非名为恶，过能改归于无，常掩饰增益孤。意思是说，虽然无心犯下过失，能勇于面对，及时改正，不掩饰不隐瞒，还算是个正人君子，光明磊落。小人对人群充满怀疑，不敢相信人性本善，之所以喜欢打听君子的过失，多数人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恶行，正暴露他内心的阴暗和刻薄。君子有道德，有学问，对本性的纯善满怀信心，知道一切恶行只是习性起作用，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善待一切人，尊重一切人，引恶扬善，时时启发人的善心。他听到人有恶行，如同自己的德行有亏一样羞耻难过，当然更不会去打听谈论，来保护自己纯净的真心。所以说，本来只是一个存心厚道还是刻薄的区分，而人品德行的高低就因此产生了大的差别。善于修身的人，就是从这一个念头开始修正。
齐家从政会一类，群居守口，独坐防心。
齐家从政会几类，前面我们共同学习了修养道德身心的道理方法，以及在生活中的应用，要怎么处事待人接物。下面进入格言的尾声，给我们讲修身的效果。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完整严密的体系，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并不是一般人想象中脱离实际生活的空谈。下面的齐家就是治家，是修身在家庭中的效果，从政是参与国家的治理。大学所说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弘一大师对这两章只存目录，而没有选取条目。慧集一章是修身的果报，慧是顺从正道的意思，吉就是吉祥幸福，所谓种善因必定得善果。了凡四训中引用周易说，义为君子之谋，趋吉避凶，断恶修善必定消灾免难，吉祥如意，这是自然的道理。这一段格言告诉我们，和大众相处时要闭口少言，因为病从口入或从口出，自己在独处时要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防止产生杂念恶念。守口是从事项上讲，比较明显可以看出来，往往是祸福的直接起因。俗话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等等。语言是沟通的管道桥梁，破坏或是帮助都是在人群中。因此讲群居守口防心，则是从心地上讲，这才是祸福的根源。而念头非常微细隐蔽，外面的人看不到，嘈杂中会被我们遗忘，所以主要靠自己独坐的时候才能做防心功夫。如果我们时时想到原来身口的行为和自己的吉凶祸福关系密切，息息相关，自然会提高警觉，做到守口如瓶，防微杜渐，这就叫顺行正道了。
造物所寄，曰客曰巧，万类相感，已成已终。
人作为宇宙的一个组成部分，参与天地，化育生长万物，就要顺应大自然的运作规律，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感应沟通。这一条所讲的就是和万物交流中应该避免和抱持的态度。造物所寄，曰客曰巧，就是讲人世间最忌讳的就是人心刻薄讥巧，心地如大地，厚重踏实才能生长万物，刻薄则贫瘠，五谷不生，怎么会有福报呢？人心坚巧，百计钻营，无非为求得暂时的私利，必然趋于刻薄，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斗争猜疑，增加社会的不安定。所以俗话说，越坚越巧越贫穷，坚巧原来天理不容。清朝纪晓岚先生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他父亲的一个仆人外表恭谨厚道，而巧于心计，趁主人有急事故意推脱，花言巧语勒索了几十两银子。他的妻子呢，表面也很贞洁，但没想到暗中有外遇，趁机偷走丈夫从主人那里勒索的银子，和情人逃走，最后双方的巧计都暴露出来，落了个被人耻笑。他父亲说，大概是老天爷在干预，为了警示世人吧。现代社会可以说把刻薄讥巧发挥到了极处，像这样的事例层出不穷，最后 都是两败俱伤。厚道朴实才能给我们带来福报，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所以下面讲，万类相感，以诚以忠，与万物都能感通，要用真诚忠信。诚则灵，不诚无物。人能修养心智，回归真诚，所以能参与万物的生长化育。诚就没有虚伪，忠就没有欺诈，这是我们本来的真心，万物一体，没有不能感动的。自古以来，能够力挽狂澜改变命运的忠臣孝子，无不从诚字而来。顽石点头，罗汉伏虎，也没有一个不是从诚字而来。真诚忠信，草木皆能感化，才是消灾免难、趋吉避凶最有效的方法。
牵挂六爻结己，数字终身可行。
现代有许多人不读经典，把周易当作所谓算命的书，实在是有些偏颇。不知道周易是古代先民对大自然运行规律的总结，延伸到人生命运吉凶祸福的原理方法都在其中。所以说易为君子谋，趋吉避凶，这一条举出牵挂作为代表。牵挂六爻皆吉，意思是牵挂是六十四卦之一，卦象是下边为山，上边为地，用高山居平地之下，象征谦虚退让的德行。爻有交错和变化的意思，是卦象的组成符号，用意长横代表阳，象征强盛的事物；用两个短横代表阴，象征柔弱的事物。三爻组成一卦，成为一般人讲的八卦，再相互组合成六十四卦，所以每一卦有六爻，各自有不同的象征意义。现代科学讲，一切物质都是阴离子和阳离子构成的，因为组合变化不同，就有了不同的物质形态。爻就是基本粒子的代表符号，八卦就是基本物质，六十四卦则代表由基本物质组成的大千世界。因此周易实际上就是中国人在4000年前对宇宙自然的具体描绘，是我们祖先智慧的结晶。一般而言，六爻根据所处的位置，上下的形势，或者有利或者不祥，吉凶的预兆都有不同。就像世间万事万物都是有利有弊，很少有完全的好与不好，唯独牵挂六爻所处的位置只有利益没有祸害，所以叫牵挂六爻皆吉，说明谦虚退让才能无往不利。周易解释牵挂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所以谚语才讲，满招损，谦受益。谦虚不但可以避免灾祸，还是求福的基础。数字终身可行，这句话出自《论语》中孔子对子贡的教导，并解释说，数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仁爱慈悲，是终身都要奉行的。放之四海皆准，能给大众带来祥和融洽，自然也能给自己带来吉祥安乐。
知足常足，终身不辱；知止常止，终身不耻。
太上感应篇中说，祸福无门，为人自招。人人都希望一生能避免耻辱，就要知道免除耻辱也有一定的方法，就是这里讲的知足知止。知足常足，终身不辱。能够知足的人常感到满足，终身就不会因为贪求无度而受到侮辱。知止常止，终身不耻。知道适可而止的人，随时能够放下，终身就不会与人相争而被人耻笑。贪心是一个无止境的陷坑，求名求利，权势地位，五欲六尘，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得到的又怕失去，千方百计防范守护，患得患失，心里总没有安宁的时候。在赢求竞争中不惜损人利己，结下冤仇，给自己带来灾祸与耻辱。这里讲的耻辱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尔虞我诈激烈竞争中和对手互相攻击，受到毁谤侮辱；一方面是为了争名夺利，不择手段，造作种种恶行，辱没自己的灵性，最后也都身败名裂，遗臭万年，这才是最大的耻辱。满足其实并没有一定的标准，只是人心中一个妄念。知足的人喝一口水也会很满足，想到还有喝不上水的人，不知足的人家财万贯也会叹息有人强过自己。知足的人常常觉得富足充实，这就是真正的富足。不知足的人富有四海也感到缺乏，还是脱不了贫穷。所以说，知足者富，知退者贵，知足知止才能长保富贵，远离耻辱。明白了这个道理，还有什么不能放下的呢？汉朝时，叔广和侄子同时做到太子太傅和少傅的高位，他们是辅佐帝王和王子的人，而能不恋富贵，急流勇退，辞官归隐，造福乡里，后来安享高寿，子孙贤能，可以说是懂得富贵之道、长久之道的一个典范。
明镜止水以澄心，泰山桥月以立身，青天白日以应世，霁月光风以待人。
前面我们学习过观天地生物气象，深知宇宙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人生是宇宙的缩影，因此古人在修身养性中常常用自然万物做比喻，这一条就是用一些常见的景观事物来比喻我们修养的各个方面。明镜止水以澄心，明镜澄心无染，止水不起波浪，才能把外面的事物照得清楚，没有物欲牵缠，没有妄念萦绕，保持自己的内心澄清宁静，才能把世界看得真切明了，这是真实的智慧。泰山桥月以立身，桥月本来指泰山，后来泛指高山，在五岳中泰山虽不高峻，而以稳固著称，比喻我们的立身要操守明确，志向坚定，像泰岳高山一样，在顺逆境界中都不会转移动摇。青天白日以应世，应世 就是处理事情，应对人事，要像青天白日一样光明正大，平等无私，广泛利益社会大众。霁月光风以待人，霁是雨雪停止，天气晴朗的意思，引申为明亮的意思。霁月就是明月，光风指雨后日出，和风徐徐。霁月光风是描绘雨过天晴时的宁静景象，常用以比喻人的品格高尚，胸襟开阔。这句话就是说，对待别人心境要宁静开朗，没有偏见成见，态度要和煦宽容，如同雨过天晴，草木都欣欣向荣，才有生机。这四句话中举出八种事物来比喻，可见大自然对人的启示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表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融洽，其乐无穷。
田志邹《君子怀行》题文开讲云：自述之人，节曰导于行而不知忧，曰幸免于行而不知愧。又收束二小比云：人方有欲自肆，己宜朝夕补救之余，而孰知为此至心之可保，人至无地自容，使物名教从容之乐，而岂若先乎忧患之为安。学问有德之语，当从战经辟例中来，真有公事道之文也。
田志邹先生是明朝崇祯年间的人，曾经担任过水利方面的官员，其文采卓越，作品深邃。他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君子怀行》题文开讲。怀行就是心里常常敬畏行律，畏惧王法，不敢胡作妄为。开讲是文章起讲，开始议论的部分。他在文中说，有一种常常原谅自己的人，口中也都会说不要触犯了王法，心里却并不真正感到忧患警觉，只是说说而已，也都会说哎呀，幸亏没有触犯王法，免除了刑罚，心里却并不知道惭愧，仍然是我行我素，因循放纵。这种人没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或心存侥幸心理，总有一天会招来大祸。现代社会中知法犯法最终酿成恶果的实例实在是不胜枚举啊。他又在收束二小比中说，还有一种人为了放纵自己有讥笑怀疑，说一天到晚忙着补救过失的人迂腐赶不上潮流，又有谁知道只有这样克制心行才能长保平安。如果人一定要到无地自容、手忙脚乱的境地，才觉悟到名言礼教是要他把功夫用在平时，才有从容不迫的乐趣。而岂若事先存有忧患意识，防范身心过失，怎么能不安然祥和呢？下面是格言别录中的第八类，背凶类。这一类只有一条，也是格言别录中最后的一条，可见其重要性，让我们细细体会。背凶类，背是违背违逆的意思，背凶指违背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就会带来凶灾。这一章和前面汇集章分别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修养道德的结果和感应。书经说，会离吉，从逆凶，为景响，就是说顺应事物发展规律带来吉祥如意，违背自然规律带来灾难祸害。这种 吉凶善恶的运行就像影子跟随身体三股回一一样，种善因得善果，造恶必定有恶报。想要求福消灾的人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想自己身心上求，才不会南辕北辙。这一章中，弘一大师只给我们选取了一条，却是吉凶祸福转换的原理，非常重要。掌握这个原理原则，就会在各种情况中知道怎样抉择，应付自如。
背凶类，胜者衰之始，福者祸之基。
兴旺是衰败的开始，福报是灾祸的根本。盛极必衰，物极必反，互相依存转换，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是事物发展运行的自然规律。因此聪明人在昌盛的时候预见到以后的衰落，在享福的时候想到潜伏的灾祸，就会提高警觉，不敢骄慢放纵，而乐于积极的断恶行善，为以后打算。这就叫聪明人要有前后眼，这就叫未雨绸缪。参透这个道理，在一切苦乐得失的境界中，自然能心平气和，坦然面对，不会狂妄自大，贪图享受，不会惊慌失措，怨天尤人。老子说，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和这里讲的意思是一样的。儒家讲这个道理，道家和佛家也讲这个道理，一切圣贤的教导都在讲这个道理。人人明白这个道理，就不会盲目贪求竞争，这个社会将会多么祥和美好，才有真正的福报，兴盛可言。
后记：谈玄说妙，修正次第，自以佛书字为详尽，而我等初学之人持功敦品处世皆无等法，虽佛书中亦有说者，但如书所说尤为明白详尽，始于初学，故今多引之，以为吾等学佛法者之一助言。摘自晚晴老人《改过实验谈》讲稿。
格言别录的正文我们已经学习完了，这段后记是弘一大师的总结，说明身为佛门初学者提倡学习儒家学问的原因。他首先说，谈玄说妙，修正次第，自以佛书最为详尽，是告诉我们高深玄妙的理论，修行正果的顺序自然是佛经讲的最为详细，在三教中佛经的分量也是最大的。现在的大藏经有100多本，在心性方面比如何道讲得清楚详尽，但是对一般人而言就会显得比较高深，无从下手。所以大师接着说，而我等初学之人持功敦品处世皆悟等法，意思是说我们刚刚开始学习的人，修养身心，砥砺德行，处事待人接物的方法，这是修养德行的重点，有实践力行，学问才有实质意义。虽佛书中亦有说者，但如书所说尤为明白详尽，适于初学。虽然佛经中也有说道，但儒家讲的更加明白具体，适合于初学。故今多引之，以为吾等学佛法者之一助焉。所以弘一大师经常引用这些格言， 当作对我们修学佛法人的一个助力。庄严别录的全文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想必大家和我一样，每一次拜读都有不同的感受，力行才是最为关键的。弘一大师曾讲到儒家教育的重要性，儒家修身的功夫对每个人的生活方方面面，对社会国家的安定和平都有切实的意义，绝不是脱离实际的空头理论。传统教育帮助我们达到身心和谐，生活幸福，家庭美满，事业成功，帮助世界化解灾难，恢复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好，感谢大家，现在让我们再次重温一下弘一大师留给我们无尽的宝贵财富。
当我们走进禅州，走进开元寺，一张清瘦并充满睿智的面庞就浮现在我们眼前。来到尊圣院，一尊高僧的石像提醒我们，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是他告诉我们，无心者功，无我者名，以情树人，以理律己。他就是集佛学、书法、金石、音乐、绘画、诗文于一身的近代高僧弘一大师。他的传奇一生为世人留下无数的经典，被人们广为传颂。一首《送别》，意韵无限，家喻户晓。那含义深邃、意境悠远的歌词，那恬静典雅、抒情流畅的曲调，传唱了一个世纪，润泽了几代人的心灵。
弘一法师从人格上，他的确是中国近代的，我认为他是独一无二。当然弘一法师在音乐上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呢，就是他是中国的早期的学堂乐歌的这个主要的创作者之一。那么新的音乐，就是从在西方的音乐影响下的中国的这个现代音乐呢，应该说是从学堂乐歌开始，就是当时一些留日的一些学生啊，回到国内办教育，就学习日本的方法，而日本也是明治维新以后学习欧洲的这些个方法，就是在学校里上唱歌课，设了唱歌课。那么唱歌课唱什么呢？不可能唱中国的传统音乐，唱宫廷音乐、文人音乐都不可能。所以当时学堂乐歌的一些这个早期的一些个这个创始人，像沈星公啊，像李叔同，就弘一法师啊，他们都开始呢，就是把一些日本的、欧美的歌曲填上中国的词，因为只有那个音乐，就是现代的音乐，适合当时的人们的审美，也适合在学堂上唱。李叔同的了不起就在于他应该说是第一个把中国的传统音乐和学堂乐歌结合起来的。我觉得这一点和弘一法师他的深厚的这种传统文化的修养有关，就是他的修养到了这个层次之后吧，古今中外都融会贯通了。古拿过来也可以和现代结合，是吧？西方的东西拿过来也可以和中国的东西结合。所以虽然学堂乐歌包括李叔同的创作，用现代的这个观念来看，他的创作的成分不是非常多。比如说他大部分是词的创作，是吧？音乐也写的很少，但是他的创作的这种无论对当时的影响或者对后世的影响， 都应该说是划时代的意义。所以我想弘一法师他的爱国情怀，实际上无论是他在家还是出家，无论是作为一个文艺青年还是作为一个南山律宗的这种接续者弘扬者，我觉得都有一个基本点，他是爱国主义者。
曾经在电影《一轮明月》中扮演过弘一大师的著名演员濮存昕，也因为电影与大师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读到了陈辉建先生写的弘一大师的传记，我知道我进入角色是由这本传记开始的。那段时间我已经试着写弘一先生的字，然后也试图有一点就是功课吧，如果不烧香的话，哪怕睡觉前也看着烛火待一会儿。学习佛教文化必须面对的是自己的修身，必须面对的是自己品质上的一些改变。但是当时我一定心里在犹豫了，我还想做演员，但是我确信对于佛教文化在我心里种的那个种子也好，或已经生发出的那个芽苗也好，应该是有了，应该是有，我一定确认它是一种文化对我的滋养。弘一大师不同于其他大德高僧的一点，就是他的整个他的修行和他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对于我们是世俗凡人是有参照的。他不同于，因为很多大德高僧在圆寂的时候可能只是阿弥陀佛，而弘一大师除了阿弥陀佛之外，除了佛法他的那种符号，就是智慧的符号之外，还有一种我们每个人都觉得那是一轮明月耀天心的那种圆满，就是悲心究极。
在佛法修行上登峰造极的弘一大师，于1928年首次来到泉州，至1942年圆寂时共14年的时间。泉州开元寺不仅是弘一大师修行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于泉州的温陵养老院往生。那么是什么因缘让弘一大师做出如此的选择呢？他对于佛教界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
弘一大师啊，也是我们清朝末年啊，民国初年啊，这个佛门里面的一位高僧大德。那么他对我们近代这个中国佛教的影响啊，可以说非常的一个深远。那这个是他在修持啊，他的学问、他的德行，那么所表现给我们大家看的。那特别在这个知识分子的啊，这个艺术界的啊，那影响啊特别大。那么我们佛教啊最大的影响呢，可以说是在这个有关这个戒律方面的啊，戒律方面的这方面的一个影响。因此弘一大师他在这个时代出现啊， 他也给我们表现了一个学习戒律的一个态度啊，还有呢在生活上啊怎么去落实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示范啊，就是示现给我们看的啊。那么对于啊这个戒律啊，也在佛教里面呢让大家呢重新去重视这个东西啊，因为戒律呢在现代来讲，在末法时期呢，可以说在佛门里面呢这个科系啊，就像我们学校念书这个科系是最冷门的哈，就很少人去问津的，大部分啊学禅啦 啊学密啦 啊学教啦 啊这个还有很多人很有兴趣，那谈到戒律呢大家呢就没有什么兴趣了啊，那么有的人他甚至于呢他是闭口不谈的啊闭口不谈，但是呢佛法的修学呢不管禅也好教也好密也好，没有戒的基础啊就很难成就啊，因为没有戒就得不到定，没有定就开不了智慧啊，因为佛法的修学呢主要在开启我们自性的般若智慧啊，般若智慧是我们人人都有啊，但是被这个烦恼无明障碍住了啊。那么要恢复这个自性的般若智慧，那么前面方便的手段就是戒跟定啊，所以戒是手段，定是目的，定又是手段，开智慧才是最终的目的啊，所以戒定啊，我们在做三级训练呢，这个中文国师第一个站就放戒定真相啊，他也是告诉我们了，这个佛法修学的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这是啊我个人啊对这个弘一大师呢，那么他对我们近代中国佛教啊他所产生的影响啊，这些提醒啊我们这个佛门四众弟子啊，要重视这个戒律的修学。有关这一方面呢，在他的传记也讲得非常多。那么我们简单的来讲也就是人生呢，到了中年对这个世间事的看法，那么跟年轻的时代呢，会有所不同。因为弘一大师呢他出家的时候是中年出家的，
39岁，
就是这个时候出家那么人生也经历过30-40年的岁月了一些人生的百态这个酸甜苦辣那么也都看过。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他从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艺术家那么也是多才多艺的那是他本名他叫李叔同他艺名也很多那么从一个艺人就是一个艺术家艺人那么到了后来出家变成佛门一代的高僧他这个当中的一个变化呢最重要的还是感觉到人生无常因为人特别到了中年以后呢慢慢对这个人生无常在经典上讲的苦空无常这些事情感受就比较深刻了。那么接触到佛法之后那么才知道呢佛门里面的确告诉我们这个人生的真相那怎么去求得解脱这个六道生死轮回这个问题。
一代大师逝去了，连同他渊博的知识、惊人的才华、不凡的经历，像流星划过太空，又如飞蛾扑向星辰。然而 他传奇般的一生乃是不断自我超越、自我升华的一生。即使皈依佛门，也不是走投无路遁入空门，而是痛感于众生疾苦，为了人生之根本问题行大丈夫事。所以我们在大师的尘缘之中，更多看到的是一丝一毫不肯苟且的做人态度，是救护国家的火热心肠，是对生命的无限的热爱与悲悯。君子之交，其淡如水，直向而求，咫尺千里。问于何事，郎尔王言。花枝春满，天心月圆。